我们在天上的父，至高的神，创造天地的主，我们愿将一切的尊贵、荣耀、权柄、能力都归给你。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我们都当敬畏你，以感恩的祭和赞美的祭献给你。主耶稣，你舍弃尊荣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你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成就神的救恩。如今神已经将你升为至高，又赐你那超乎万民之上的文明，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你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的救赎主永远活着。主耶稣，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大有能力的神，你掌管万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你若不许可，天上的飞鸟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我们的头发你也都数过了。主耶稣，全球性的瘟疫不仅在继续，而且日益的严重。我们相信，当你的心意得满足的时候，你的烈怒就会止息，瘟疫就会退去。我们将这一切都仰望在你大能的手中，愿万国万民都能在瘟疫当中能够向你回转，愿全地都高举你的名，愿你的名得荣耀。主耶稣，求你怜悯，保守每一个渴慕你、愿意寻求你的弟兄姊妹以及他们的家人。求你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让我们在困境当中紧紧地依靠你、跟随你，走过这艰难的日子。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保障，你是信实的神。你必将那属天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有人靠马的力大，有人靠人的腿快，但我们定义靠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要一生一世信靠你。在这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也愿意被主使用，在世人当中来传扬你、见证你，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今天聚在你的面前，同心合意敬拜仰望你的时候，就求你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宝座，你居首位、掌王权，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地。你的圣灵自由地在我们当中运行，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求你使用你这卑微不配的瓦器，愿他口中所出的都是从你而来的，所讲的都是你所悦纳的，是听的、讲的都同盟造就，让我们的生命一天行似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像你。求主保守以下的时间。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将一切的尊贵、荣耀、权柄、能力都归给你。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面请罗静姊妹读出今天的经文。罗姊妹，打开静音。
好，以赛亚书66:18-19，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交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拆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斯、普勒、拉宫的路德和示巴、亚玩，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
好，感谢神。
谢谢。
求神纪念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这个题目是使命。那经文呢，就是刚才罗姊妹读出的以赛亚书66:18-19。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联想我们现在我们的光景，甚至联想到整个人类的这个命运，整个人类的这个发展。其实在整个人类当中，以色列是非常小的一个族群，但是就人性和人的悖逆， 神的经文而言呢，在圣经当中，以色列就是整个人类的一个缩小版。以赛亚书，好多人说它是一个小圣经，说它是小圣经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就是圣经呢一共有66卷书，而以赛亚书呢有66章，这是一个好像是个巧合，其实真不是。另外一方面呢，说以赛亚书是小圣经的，还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个，而是在以赛亚书当中，神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将这个人性啊刻画的是淋漓尽致。在整本圣经，也是在整个以赛亚书当中，透露出这样一个观念，就是在刑罚当中有恩典，在人的败亡当中有盼望。神从对以色列的拯救扩展到了整个地上的所有的族群，这个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以赛亚书这66章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特别是在以赛亚书快要结束的时候，最后那几章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把这个经文从以色列身上来转到了这个全人类。神要以色列成为圣洁的国度，军中的祭司，也就是说神要以色列活出这种圣洁的榜样来，然后成为万民万族的一个祝福。这个本来就是以色列的使命，也是从神一开始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开始这样一个使命。但是从整本圣经来看，也从这个以赛亚书来看呢，以色列真的并不是一个好的榜样，他没有活出这种圣洁的生命来。那今天我们这些蒙得救的人，其实也承继了亚伯拉罕的这样一个使命，神也要使用我们，我们也真的要像神的在以色列人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神要让他们反省一样，我们也真的需要时刻的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我们当如何的去履行神给我们这样一个使命。好，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来赐下这样的时间，能够把以赛亚书这样两节短短的经文赐给我们。主，你透过这两节经文让我们能够看到以色列的生命，也看到我们今天的光景，你让以色列人如何的去履行你自己的使命，也今天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儿女去完成你赐给我们的使命，就求主来帮助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明白你的真理，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靠你来完成你的使命。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刚才读过的这个经文18节一开始就说，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这是神说的话，说神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那这儿的他们是谁呢？这个他们是在前面的16节和17节当中就告诉我们。16节说，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获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那么这儿他们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是指的地上一切有血气的人。一切有血气的人实际上就是属肉体的人，属世界的人。另外呢，也是包括17节当中提到的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进入园内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客征植物，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17节提到的这些人是已经分别为圣已经洁净自己的，那就是指的以色列人。那今天呢，也是指的我们这些被他特别拣选的蒙恩的 得救的人。那么十八节提到的他们，神知道他们的意念，他们的行为，就是指的这些悖逆神的人，包括以色列人，包括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神知道他们的行为，神知道他们的意念，就是我们的里里外外神都知道。在加拉太书的六章七到八节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神说他知道人的行为和意念，也就是这些人在每天在做什么，想什么，神一清二楚。那么这些属肉体的、属世界的人是顺着情欲撒种的人。那么这些人无论在世上这个财富有多少，地位有多高，无论他所处的环境如何，最后都逃脱不了那可怕的结局。神要以火与刀事情审判，他们一同会灭绝。这是这些就是地上属肉体的人、属血气的人。那么神在借着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在前面把以色列的这个神明的光景，他们走过路程呢，都写得非常清楚。那么这些以色列人最后悖逆，不听神的话，不回转，就落入这样的光景。神发出这样的警告以后，也给人赐下盼望，向世人宣告神要行神迹。下面经文要马上要提到，神要行一个神迹，在万民万族当中要立起一个记号来，这个记号神透过他来拯救世人，并且要神要差遣那些得到救恩的人。我们分享的第一个题目是基督的使命。这个经文在十八节到十九节的上半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说，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要写神迹在他们中间。那么这儿写神迹，神迹括号里面说是或者记号。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这个直译过来是这样说的，那就是说我聚集万民国万民的时候到了，他们要看见我的荣耀。那么聚集万国万民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下面再看，神其实有一个时间表，说神是这个时候一到，万国万民都将看到他的荣耀。那神要在万国万民当中立起一个记号，来聚集我们后面要提到的一切逃脱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个时候，这个记号就是十字架。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又接受神的差遣，来到世上来完成父神给他的一个使命。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世上其实只有一个目的，这目的非常清楚，非常明确，那就是上十字架受死。那不信神人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会这样做？那活得好好，为什么要故意上十字架要受死呢？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使命，他才来到世上，这个使命就是到十字架上，然后死流血，来成就他这个救恩，做人们永远的挽回祭。有一节经文我们非常熟悉，我们经常在提，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在前面也分享过，这节经文呢，这个内涵非常的丰富。在这节经文的前半部分，就是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来变成人的样子，来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成就救恩。这就是神要他的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赐给我们的。然后呢， 叫一切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信的人，那就是耶稣基督成就的经文，把这个经文临到世上每一个人以后，我们人要首先做一个回应，我们要不要这一份恩典，我们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份救恩，也就是我们要不要做出正面的回应，就是信，信我们就最后就是得到永生。也就是我们如何回应，我们拒绝和还是接受，直接会导致两种相反的结果，灭亡永生。这个回应不是我们一时的冲动，我们接受了，我们信了，在 那一刻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冲动接受了，那么完了以后就不认账。不仅仅是一个口头上的承诺，而是一生一世要在行动上履行这一承诺，是每时每刻都要把这个信在我们生命当中流露出来。所以不应该成为一个挂一个名，就是切了个道，最后再不见人这样一个基督徒。这个回应也意味着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每时每刻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其实就是舍己，所以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这个十字架就是舍己，意味着我们在世上可能要承受别人不会承受的苦难，甚至是羞辱，别人可以做的我们就不能做。很多诱惑人的事，我们以前不信神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意的做，但是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就不能再去做。所以这个履行这个承诺不是我们口头上的，而是我们要活在生命当中的，每时每刻都要记着这样一个承诺。我记得我在前面前几天我在老乡群里面，他们正好谈起这个瘟疫嘛，也发了一些信息，就说这个打了疫苗以后又出现那么多症状，又是怎么回事。我就借这个机会呢就传福音说了一些，然后呢有两个人就出来就指责我，来羞辱，说的话很难听。我知道如果是按照血气，那我会反击的，那么我会也会回击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那样去做。我们把这个说出以后，他们可能反对，但是有许许多人会看到后，他们会去思考。其中有一个人呢说的话最后很难听，就说一种咒诅嘛，就说你上帝就是让你去见上帝去了，也是让我快点去见上帝。我最后也没有回应，回应我们知道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我们会受这样的羞辱，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如果清楚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样太多的生气。那个时候确实又生气啊，那个咒诅你啊，那些话很难听，骂你啊，但是我们会接受，所以我们会遭受这样的羞辱。比如说我们许许多多特别诱惑我们的事，我们不能再做。像以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有人就是拉我们去做传销，当时听很心动，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传销最后也不是可取的，但是特别心动。当时有人说，那个刚开始中国那个股票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炒股，我们也是心痒痒的，也在，但是当时确实想炒，因为自己不懂不敢炒。后来信主以后呢，有的人也鼓动我们去做，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事我们都不能做。有许许多多是我们想尝试，但是神说不可以，我们就必须放弃。这是背十字架。说背十字架不是一句话，是意味着我们许许多多事我们需要放弃，不能再去做。所以我们对神做出的这个回应，不是像神所责备的那个以色列的百姓那样罪从敬拜神行却远离神，装装样子，与虚假的敬拜糊弄神。以色列正是那样的，他们就是正在糊弄神，表面上做的非常的像样子， 做的在别人看来就是挑不出毛病，但是神知道他们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敬畏神，是远离神，心里面一直是想着那些恶，暗地里做那些恶事，这是以色列的生命。所以神要我们甘心乐意的为神摆上，我们是真心乐意的，我们知道这样摆上神会我们给我们莫大的祝福的，我们是心存在这样一个盼望，我们在做，从心里面去做。所以我们神要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实际上我们都有一个核心，我们所做每一件事的一个核心就是为了神。我们做事的时候是不是考虑到我们为神做还是为自己在做，一个标准，那就是看神是不是喜悦我们。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问一下神，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回顾一下圣经里面的教导，神是不是喜悦。比如说刚才我提到我在群里面传福音的时候，当别人骂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回击，要不要像他们那样用恶言相向，那么这就是一个标准。现在圣诞节快到了，我借这个机会也想分享一下。这几天其实我们无论去到哪里，特别去超市去什么地方公共场所，都会看到一些这个关于圣诞节的记号，像圣诞树啦啊、圣诞老人啦或者什么的都会看到。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世俗化的节日。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一下圣诞节是如何来的，有没有圣经根据。现在人们大部分都知道，在公元四世纪那个当初，也就是主后的313年以后，那么罗马当时的罗马皇帝，罗马控制着整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域，那么包括以色列。罗马皇帝就是坦丁呢，他信主了。他信主可不是一件简单的小事，因为他是一个国王，是一个皇帝，所以他信主以后，整个把罗马这个基督教的地位有一个180度的一个大翻转。在以前，基督教在罗马是受逼迫的，特别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在那个使徒那个时候受逼迫的。那么后来这个君士坦丁这个皇帝信主以后呢，他也特别敬畏神。他们当时罗马有一个节日，就是12月25号，叫太阳神节，就也叫太阳节。他们在那一天是来敬拜他们那个假神太阳神的。那么君士坦丁呢，就把最后呢，把这个日子12月25号，就改成了基督降生的日子，在这一天纪念基督的降生，是这样来的。但是我们想一下，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哪一年哪一天降生的。不是说神不知道，也不是说那些使徒不知道。那么四个福音书包括那些使徒写出那些书信，这些我们相信这些使徒当时的耶稣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耶稣是哪一年哪一天降生。但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没有说呢？没有告诉我们呢？我们去揣摩一下神的心意，我们会有许多的想法会出来。我们相信神不希望把他自己也变成人们当中的偶像。神是真正活活的神，他不是偶像，他不想把自己变成偶像，更不想让耶稣基督变成人们的偶像。所以神就是让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就是在圣经里面把这段抹去，这可能神的一个心意。另外还有一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人的样子，但是耶稣基督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他是自由拥有的，他就是神，所以神不需要我们去纪念，不需要让我们在那个特别日子去纪念。所以这我们看到 12月25日作为耶稣的一个降生的日子，完全是人编造出来的。编造出来的，那么就是个谎言嘛。不仅是没有圣经根据，而且违背圣经真理。说谎是神所恨恶的。那在约翰福音8章44节告诉我们，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这1000多年以来，教会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去反省，而是随波逐流，就这样糊里糊涂的每年就过这样圣诞节。其实人不是不明白，教会不是不明白，而是觉得可能无所谓，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大家都在做的事不一定是对的事，这是一个灵性的麻木。有人说，有的可能在讲说，我们讲错就错嘛，借着这个日子我们可以传福音呀。大家想一想，我们下面要分享的还有这个新约里面马太福音最后快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赐下这个命令让我们传福音。耶稣基督神让我们传福音，不是我们选日子去传，而是让我们天天去传，得时不得时都要去传。所以更谈不到借着这个日子去传福音，这是一个其实站不住的一个借口。所以我奉下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我觉得我们教会不去过这个圣诞节，我们不凑这个热闹，我们要把对耶稣基督的纪念，他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天天去纪念他，我们每次讲道时候都要去纪念，拜饼的时候要纪念，我们要天天的去纪念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他的救恩，我们要天天的传扬他。不是非得选择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才去做这样工作，平时的时候把这些事情忘掉，我想这才是神的心意。那有的孩子可能在问我们的时候说，过圣诞节怎么回事，我们希望做家长的跟孩子讲清楚这一段历史，把这个圣诞节的由来讲给孩子们，让孩子们从小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观念。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我插这么一点。第二方面是我们的使命。刚才我们分享了基督的使命，基督是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这是他的使命。那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的救恩，完成了他的使命，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做了正面的回应，我们领受了。我们领受了这一救恩，那么是不是领受以后我们就呼呼的睡大觉，然后在那儿等着借主呢？当然不是，我们要继续做出第二个回应，这是对神完全的信。在19节的后面这一部分也是比较长，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师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亚完，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这儿提到了列国，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下面要传扬在列国当中。那么差到列国去，下面说就是他师什么什么什么。那么从这经文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列国就是他师普勒路德和土巴亚完，以及后面提到的辽远的海岛。也就是列国，也就是世界各个地方。我们信神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其实这个世界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刚才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的他师普勒路德土巴亚完，代表的是耶路撒冷近处的列国。那么辽远的海岛呢，代表的是耶路撒冷远处的列国，也就是整个全世界的各个地方。 那么这个逃脱的是什么意思呢？逃脱的指的是从罪里面逃出来的，从罪的辖制当中逃出来的，也就是对神的救恩做出了正面的回应，接受了神的救恩，成为信靠神的人。这部分人从罪的辖制当中逃脱出来。那么这个回应之后，神紧接着要把我们拆出去，拆到列国去。那么神要拆，我们就必须做出这样一个回应，这是我们做出的第二个回应。在第一个回应当中，就是我们领受神的救恩，这个回应当中是我们要接受，是神让我们去自己做出选择，我们要不要接受，我们要不要回应，神把这个选择权给了我们，我们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拒绝，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做出选择的。但是第二个回应当中，神不是让我们去选择，而是一个命令，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服从。也就是说，我们只要选择了领受神的救恩，我们选择了信靠他，那么我们就必须去接受神的差遣，必须去完成神指给我们的这个任务。那神指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经文大宗说，要将神的荣耀传扬在列国当中，将神的荣耀传扬在列国当中。神的荣耀是什么呢？就是神前面说的他要行的那个神迹，那个十字架，我们要传扬，传十字架，传耶稣基督这个救恩。这是我们要做的，这也是我们的使命。所以从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得很清楚，谈到的就是一个核心，一个使命。耶稣基督他的使命，他完成他的使命以后，我们要完成我们自己的使命，我们要在列国当中来传扬神的荣耀。十九节刚才我们读的后半段这个经文比较长，但概括一下，实际上就是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是到列国去，第二步要在列国当中去传，一个去一个传，如果连去都不去的话，传那只能是空谈了。那对于教会来说呢，就是要不断的指他，教会要不断的生儿养女，要生育众多。我们在启示录在那个创世纪的时候，神一开始创造人的时候，让人生养众多。在挪亚方舟以后，神告诉挪亚要生养众多。其实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是神的百姓，真正属神的人要生养众多。那今天来说就是指的教会，教会要不断的植堂，不断的要生育生儿养女。那对于弟兄姊妹，对于我们信主的这些基督徒而言，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到世人当中，到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当中，把福音讲给他们听。但我们其实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接受教会的差遣，然后到一些偏远的一些穷困的地区或国家去传福音，结果呢，这些弟兄姊妹只做了第一步，去了干什么呢？做社会层面关怀的事工，做得也很好，帮助当地的人，也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做第二步，从始到终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没有把神的救恩讲给他们听，直到行程结束，当地的人也没有从他们口中听到福音。我们真的见过，我们记得上次讲到时候我们提到过这 这里就是一些机构，一些宣教的一些这个小团体。我们很明显看到，这是仅仅做的第一步，最重要的第二步却没有做，这显然不是神所愿意看到的。神最重要的是让我们 把这个最大的福气带给他们，不是把地上的福气，这也是违背他们初衷的，这不叫宣教。那基督徒最核心的价值是活出属天的生命，这是内在的。那最核心的任务是把福音来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知道有这样一份救恩，这是外在的。神命令我们走出去传福音，要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这个福其实不是属地的，而是属天的，是永远的生命。我们要把这个永远的生命带到他们当中，让他们知道有这样一个生命，让他们去信靠神。这是一个完整的传福音。那弟兄姊妹，我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做到哪一步了？传福音在旧约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66:19，神对我们有这样一个清楚的启示。这个启示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前面几百年，700多年，神已经把这样一个神的心意完完全全清清楚楚启示给了世人。那么在新约马太福音的28:19，也是19，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给信他的人也颁下了一个命令，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看到新约和旧约这样一个前后的呼应，这个不是神刻意的安排，这是神从始到终神的一个心意。我们从这儿不但明白神这么当中这样一个恩典，他的心意是神爱世人，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神看中每一个世上的灵魂，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彼得后书3:9说的。神命令我们传福音，那么我们就必须去服从。那么神命令我们传，不是必须靠我们做他的帮手，他才能完成他的这样一个救赎的计划，并不是离了我们就不能去做。神是全能的神，神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其实神根本不需要我们。那神根本不需要我们，那又为什么要我们参与呢？那其实我们在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神让我们与他同工，是为了让我们在与他同工的过程当中更加认识他，更加的信靠他，使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圣洁，与他越来越亲近，这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经常去传福音，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体验，当你向别人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在见证的过程当中，你要去讲，在讲的过程当中，那么你对神的认识也在加深，那你的生命也在不断的提升，而且你越传信心越坚固，越传我们对罪呢越敏感，你在生活当中你会越来越圣洁，越传你会越有爱心，而且你越传的你的心呢越来越宽广，你的心胸的越来越开阔，你会有国度的胸怀，就不会每天盯着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天地变得越来越小肚鸡肠，这是我们都有应该都有的体验。所以神让我们传福音，这是神的心意，神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生命也在不断的每天在变化的在更新。一个从来不传福音或者很少愿意在别人面前去讲神的救恩的弟兄姊妹，他的生命 会是怎样的光景，其实我们不难想象。那弟兄姊妹，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不传福音最后生命可能会枯竭。神命令我们，还有一点，神不是为难我们，神知道不传福音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呢，这个使徒保罗也说嘛，他说我传福音原是远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保罗非常清楚，他说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祸是什么？祸可能就是我们可能离神会越来越远，我们的眼睛可能那个盯的那个天地越来越小，最后就每天就定睛在地上，定睛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越变得越来越狭窄，最后生命在枯竭。不传福音不仅有祸了，而且传福音也没有什么可夸的。神命令我们去传，我们就当这样去做。传了多少人，最后传的如何的辛苦，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了多少的苦，有多少的委屈，这些都不是夸口的本钱，也不是什么功劳，因为这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必须尽的一个职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很短，只有两节，但是这两节经文却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这是我们刚才提到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个700年之前，神透过他的先知以赛亚启示给世人的。神要写一个神迹，在这个充满污秽的这个世界，在这个越来越败坏的世界，神要立一个记号，要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世上完成救恩，完成救赎的使命。并且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神也向每一个从罪里逃脱的，也就是得救的人，颁下一个命令，传福音。这是今天这两节经文一个核心，就是使命，一个是主耶稣的使命，一个是我们的使命。主耶稣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我们正在完成我们的使命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做，我们心里面现在都清楚。我们传福音不是为了立功领赏，但是神会纪念我们，因为经上说，在罗马书的10章15节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地方，来等着我们和他相见的那一天。好，我们下面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的神，我们唱一首赞美诗。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以赛亚先知，你透过以赛亚书将你的话语再次领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如何来活出你赐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地上如何来完成你赐给我们的大使命。主，我们也常常的软弱，就要求主来刚强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在圣当中能够传扬你、见证你。主啊，你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请你来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靠着主能够走前面的路，靠着主你赐给我们的智慧，你的大能与我们同在，我们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也像我们一样能够得到这样一份恩典，被你拯救，被你得着，就求主来使用我们，也求主来赦免我们在前面的亏欠，在传福音上面的亏欠，也求主你从今天开始你来保守我们，你保守我们能够活出你这样的生命来，让我们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主，求主给我们加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